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乌克兰海洋造船厂几日前向中国交付了第二艘欧洲野牛型气战登陆舰。俄罗斯军事和战略问题专家卡森说，中国抢在克里米亚局势恶化之前完成了这笔的交易。他说，卡森说，这艘船交货正好是在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之前，登陆舰的设计图纸和各种科技资料都已经转交给了中国，而且在中国境内亦都早已经开工建造这种登陆舰，所以中国人现在已经不太需要克里米亚的海洋造船厂了。卡森说，克里米亚有很多苏联遗留下来的重要军工企业、科研机构和设施，其中包括航母飞行员训练基地等，但是中国早已经对这些设施考察，获得了相关的科技，得到了想获得的东西，所以这一次俄罗斯出兵克里米亚不会对双方军事技术合作产生影响。但是卡森警告说，在乌克兰政权更换之后，两国武器交易前景却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俄罗斯军事科技对中国军力增强和武器更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新政权执政之后，双方是否还会像好像以前那样继续密切武器交易合作，其他的一些专家学者亦都对此怀疑。乌克兰政治学者伯格列宾斯基说，乌克兰在国家安全和经济领域现在都特别依赖西方，这个就存在着欧美未来对乌克兰和中国的武器交易项目施加影响的可能性。他说，
我думаю будет активно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поскольку в нем Украина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а。
伯格列宾斯基说，他想双方将会继续积极在武器交易领域合作，因为乌克兰新政权对此会感兴趣。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乌克兰新政权非常依赖欧洲人和美国人，如果西方人觉得不应该向中国出售某些先进武器科技，伯格列宾斯基想他们会影响乌克兰和中国的这种合作，而乌克兰在和中国签订一些重要的武器合同时，亦都不排除会事先征求美国意见的可能。总之这方面非常不确定。日本过去亦都曾经游说过乌克兰政府从人权角度考虑不要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但是这些的游说都没有结果。在亲西方的新政权执政后，日本的影响同样可能会加大。但学者卡森认为，亲西方的尤先科总统在2004年颜色革命中上台执政后，意识形态色彩并未影响到双方武器交易，但是卡森认为不应该忽视其他的一些因素。他说，
тут есть вопрос, связанный с тем, насколько стабильно будут работать сами украинские。
卡森说，这里的问题是乌克兰军工企业在目前的状况下在几大程度上能够稳定运转，因为乌克兰的金融系统如果不能够正常工作，肯定会影响到军工企业。但是相当一部分军工企业都由阿鲁科维奇过去领导的地区党控制，在政权更迭后可能会涉及到这些军工企业产权的重组和再次分配，这些都会影响到乌克兰和中国的合作。但是卡森表示，对中国较有利的方面是乌克兰的武器出口监控领域一直有很多的漏洞，中国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获取乌克兰军事科技。乌克兰学者布尔科夫斯基和德姆休克都认为，如果中国能够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双方未来的军事技术合作就不应该受到限制。布尔科夫斯基说，这个是两国之间的事情，乌克兰将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受到西方左右。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